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大利亚猴痘疫苗储备持续短缺，
近半数残障就业服务提供商受制裁。
习近平曾要求拜登阻止佩洛西访台。
俄军在克里米亚遭无人机袭击。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猴痘病例激增，有人呼吁对购买猴痘疫苗的速度进行调查。维多利亚州的当局已经针对猴痘病毒发布了新的警告，维州的感染人数在过去两周之内几乎翻了一番，但有资格接种疫苗的患者只接种了一针而不是两针。索恩港健康中心的露丝表示，他认为政府订购的疫苗供应不足。他说，澳大利亚应该从新冠大流行中吸取教训，并采取相应行动。
Canada had vaccine in its national stockpile. America had vaccine in its national stockpile. Australia didn't. And at some point, we need to ask some questions about why was that the case.
加拿大的国家储备中有疫苗，美国的国家储备中有疫苗，澳大利亚没有。在某些时候，我们需要问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我们要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迅速尝试向制药公司订购尽可能多的疫苗。但有些国家显然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所以他们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快地控制疫情。
联邦政府表示，已对近一半代表 Centrelink 为残疾求职者提供就业服务的机构采取行动，不再向他们提供资金补助。104个机构中的52个机构将不再有资格获得服务资金和拥有管理项目的能力，其中有8个机构将彻底被除名。社会服务部长李什沃斯表示，对服务机构的减裁是对残疾就业服务计划进行绩效评估的结果，这一计划是在残疾皇家委员会提供证据后启动的。受制裁的52家提供商的服务总数仅占残疾者就业服务总数的 6%， 而15500名受影响的客户仅占残疾求职者的 5%。 澳大利亚 93% 的15至64岁的残疾失业者在找工作时遇到困难，失业率是其他工作年龄澳大利亚人的两倍多。
澳大利亚的护理组织正在呼吁设立一座雕像，以纪念布尔温克尔。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尼西亚护士大屠杀的唯一幸存者。澳大利亚护理学院希望看到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为他树立一座雕像，并希望以1942年2月在班卡岛海滩上被日本士兵谋杀的每位护士的名义设立奖学金。澳大利亚护理学院的沃恩告诉7号新闻，战争的这一组成部分以及布尔温克尔个人不应该被遗忘。
Vivian is a great Australian. Everybody should know Vivian's name. Everybody should know this incident that happened on the beach. We owe it to each and every person on the shore.
布尔温克尔是一位伟大的澳大利亚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布尔温克尔的名字，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发生在海滩上的这件事。我们应该感谢那天在岸上的每一个人，让这段记忆得以被保留。
工党在北领地房利湾选区的补选中获胜，前首席部长冈纳此前是这一选区的议员。北领地选举委员会表示，工党候选人波特领先于自由国家党候选人霍斯金。昨晚选举委员会统计了 63% 的选票，波特在两党择一的选择中获得了 52% 的选票。
新南威尔士州紧急服务部门 SES 的负责人约克为其志愿者辩护，并呼吁 SES 提供更多资金。 此前的一份报告指出 ，SES 无法应对近期洪水带来的需求。约克的评论是在这份报告被公布之后发出的。约克表示 ，SES 需要更多资源。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月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曾要求拜登设法阻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但遭拜登拒绝。华盛顿邮报引述白宫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资深官员的话说，在多名中方官员在与美方沟通时表达强烈反对佩洛西访台的警告之后，习近平在与拜登通话时要求拜登想办法阻止佩洛西访台。报道引述白宫高层消息报道，拜登当时回应说，美国国会是独立于政府的机构，佩洛西与其他国会议员一样，可以自行决定外访。
中国西部城市山体滑坡引发的洪灾造成23人死亡，8人失踪。山洪袭击了6个村庄，迫使约1500人离开家园。目前已经有600多名消防员和100辆消防车参与救援工作，同时对山体滑坡原因的调查也正在进行之中。
武装分子袭击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家酒店，造成至少20人死亡，40人受伤。袭击者于周五晚上带着两枚汽车炸弹前往酒店，随后枪手进入酒店并开始射击。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青年党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
据报道，在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自己的军事基地附近发生爆炸后一天，乌克兰发生了又一起无人机袭击事件。袭击发生在克里米亚市靠近俄罗斯地带的萨瓦斯托波尔和克赤。萨瓦斯托波尔的居民戈雷科娃说，袭击发出了很大的噪音。
When we woke up in the morning, still in bed, we heard some bangs, like if boys let off firecrackers in the park. Bang, bang, bang.
当我们早上醒来时，还在床上，我们听到了一些砰砰声，就像男孩们在公园里放鞭炮一样，砰砰砰。在我们听到一声巨响之后，好像鞭炮一样，而不是炮弹，然后一切都安静了。无人机袭击被视为基辅在远离前线的地方打击莫斯科的方式。最近的事件是上周在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的一个空军基地发生巨大爆炸之后发生的。乌克兰希望这次袭击将破坏莫斯科支持其占领所需的供应线。
在土耳其东南部的一次公共汽车事故中，有16人丧生。据报道，这辆公共汽车撞上了一群紧急救援人员和记者，他们正在处理和报道早些时候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事故。死者包括3名消防员、4名紧急卫生工作者和2名土耳其通讯社的无人机操作员。
墨西哥总检察长因与8年前失踪的43名学生有关而被捕。卡拉姆被控被迫失踪、酷刑和妨碍司法公正。检察官还对20名军人、33名地方警察和11名州警察以及14名帮派成员发出了逮捕令。这些学生于2014年9月乘坐公共汽车穿过伊瓜拉市前往墨西哥城参加抗议活动时失踪。
连续4天的倾盆大雨横扫了新西兰北部和中部地区，迫使数百人离开家园，但雨势现已减弱。由于洪水淹没了道路和房屋，北岛的城镇已被切断。大雨导致新西兰发生了至少100次疏散行动，南岛城市尼尔森受影响最为严重。一位接受采访的居民表示，他是被疏散令吵醒的。
Look, we just woke up around, I'd say, 5 and just got a knock on the window just saying that everyone's evacuating.
我们在早上5点左右醒来，有人敲了敲窗户，说每个人都在撤离，所以我们向外看，然后我们的前院被水覆盖了，然后我们看到一股巨大的水流从车道上流下来。是的，我们就是这样起床的。
经过12年的审查，欧盟已经结束的对希腊金融状况的监督。欧盟债权人加强监督的结束意味着从21日起，希腊的财政预算不再受欧盟的强化监督机制约束。希腊在10多年前爆发债务危机之后，为换取脱困而接受欧盟的财政监督。希腊公共行政专家卡尔·卡苏利斯表示， 希腊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So, what's
going to change? What do we expect? We expect actually that Greece, the country.
那么现在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期待什么？我们实际上希望希腊可以进入自由市场，并以更好的条件借贷。这对国民经济来说十分重要。
考虑到全球的经济状况，这肯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消息。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点55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88美元、4.690人民币、5.400元港币以及20.750元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最后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早间有雾，多云，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6度。 珀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3度。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林墨和雨夜为您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